7月26号，御茶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不是第一章，应该是蛮多章啊，第一章。
好，先关掉一下。
开始。
好，提摩太前书有六章啊，那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总共13章，这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里面那个前书和后书相隔的时间大约是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一个是主后65年，一个是67年一般相信这是提摩太收到的书信里面，或者说我们讲是保罗的一个遗言吧，就是说他临别以前，他在殉道之前他留下来一个语重心长的话大概是这样看。所以这一段这个提摩太后书这个4章呢他的教牧的性质特别强烈，就是说提摩太前书有很多 personal 的个人的东西，可是后书就讲很多教会的这个东西，是教牧的东西 ministry 或者说 minister 讲这个教会的教牧的性质特别强烈的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前书和后书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后书讲很多教会的管理和教会的制度讲很多这个教会的管理和这个制度第一个部分是它是教牧的性质特别强，第二是它管理教会管理和制度也讲很多，基本上这些问题在今天的教会都是一个非常有点争论的问题教会到底应该是怎么牧养怎么带领那都是有不同的看法，那其实应该都回到教牧书信里来看保罗所领受的启示是什么样第三个提摩太后书很看重教会生活，因为基督徒离开这个一个教会的生活，他就不能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很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就是基督徒跟一般的信仰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太能够一个人在深山里修炼这是不行的。或者说以中古世纪来讲，中古世纪讲这个修道院的观念，修道院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追求神，一起来追求，那我们每天做什么，就是读经祷告敬拜，读经祷告敬拜，那有一个围墙的围起来，我们每天就在修道院里面，我们这些人一起来读经祷告敬拜，可是跟这个世界呢是没有关系的。那这种信仰其实在某一种程度来讲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信仰圣经所启示的信仰是在家庭生活，讲一个更坦白，就跟夫妻吵架的时候看出我们的软弱失败看到孩子的教育，看到工作中的挫折，看到我们自己遇到试探考验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失败，透过这些呢我们更认识自己更依靠神那这个是教会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最后一个提摩太后书讲很多属灵领袖的品格这一点是就是讲这个人这个人神看重的是这个人，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这人就变为是最根本的原因，或者说我们讲这个在这个带领教会或者说在团契的侍奉中神看重的到底是什么那教牧书信的提摩太后书提很多讲到领袖的品格、忠心、爱心、正直敬虔，讲很多这种属灵的品格这是神看重的这些智慧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提到的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有没有记得这一段吗？就是忠心良善或者说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讲到一个神的仆人的三个很重要的基本品格，忠心良善又有见识，那这是一生要努力的好，这个大概是提摩太后书的重点，大概是这样那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接受，它是一种叫做挑战性的一封书信，就是有点 charge 或 challenge， charge 跟 challenge 是有点类似啊。比如说这个今天去帮这个去看李强跟 Joanne 他们去公证结婚啊，去法院拿这个结婚的事情，那我们为他高兴。那其实这个主婚证婚的人在他们两个人面前会讲一段话，说你要如何如何如何对待他，无论如何如何你都不可以怎样，那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待他，这是一个 charge 也是一个 challenge， 你知道这个同时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啊，这个是一般这个婚礼的时候都会用的啊，不论什么贫穷啊，那什么健康啊，疾病啊，富贵啊，啊什么富什么那种你都不可以怎么样啊，这样子，这是一个 charge， 就是说你应该这样做。那其实他的意思也是，我 challenge 你要这样做，你这个 vow， 你这 commitment 是不可以因为环境改变而有所改变的。那这一方面是 charge 他，一方面也是 challenge 他。提摩太后书就有这种口气啊，就是我要你这样做，那你应该要这样做，啊，不可以那样做啊，好吗？这提摩太后书有这种意思在里面，有一种挑战性啊，给他一种 charge， 好吗？好，那我们有分段过了，你们有那个
还没有分段
的啊？没有分段吗？
对。
好，那有没有人 sign up 这个？
有
人 sign up 的哈，那有谁 sign up 呢？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就第一次会是 James 严，
是，
然后是
一到哪里？
然后是那个思中，然后是怡红，然后是 Apple， 然后是 Audrey， 然后是牧师你。
好，那基本上我们还是以一次查，不是两次查一张，就一张查两次。比如第一章一节到这个第一章一节到十八节，它很长。那我们就比如一节，我们就查到十二节，这样子啊。比如或者是一节查到七节、六节，一查到七节，这样子啊。第八节开始到十八节一段。那失踪你是查第几段呢？
失踪是后面，先是 James
也 James， 所以 James 可能是一查到第七节，
okay.
好吗？你就可以告诉他一到七节一段，那八节到十八节第二段，所以失踪你就可能准备八到十八节，好吗？因为这个分段的部分，我跟你们提过，中文比较不容易分啊，英文比较容易分。英文的第八节一开始有个 So do not be ashamed to testify， So do not be ashamed， 第八节的中文应该翻成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有一个所以，第八节，因为你看英文的圣经就知道，中文没有。那英文的圣经一到七节，一到二节是一段，三到七节是一段，就是你英文的圣经其实是相当不错，因为它是以一个 paragraph 一个 paragraph 一个完整的 sentence 为主，所以它有一个中心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如果这样看呢，一到七节是一段，八到十八节可以讲一段。那但是事实上一到第三到十八节也很难完整的切割，所以到诗中你带的时候，你查第八节到十八节的时候，你也可以继续引用第三到第七节的一些主题，这样可以吗？因为它很难切割，很难切割。那这一段经文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应该回网站去听梁杰琼院长讲过这一段，他用主日讲这一段信息。用他在主日的时候讲过这段信息，但是他主日讲的这段信息，他只是选出他要讲的一段，叫如火眺望起来，记得吗？他的主题就是如火眺望起来。那这是一个好题目，他选出这十八节经文里面他认为最重要的如火眺望起来。那我们带的时候可以更细的把这个经文更细的把它那个切开来以后，然后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 啊，拿出来讨论。那这些讨论题目可以说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大。比如说现在看一到七节啊，一到七节，那因为它的主题是如火眺望起来，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对不对？很显然这时候的提摩太的侍奉是有一点灰心，他才会讲叫他再如火眺望起来，或者说他有一点挫折，他有一点信心动摇了，他才会叫他跟他说再如火眺望起来。第七节就讲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答案，怎么样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你不要害怕，意思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到七节，这整个意思上已经是蛮完整的。好，那带的人呢，要在这里面就要去讨论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已经知道这一段是讲再如火眺望起来，啊，那意思说，哎，那他有点灰心。那有一个好题目，你知道吗？什么好题目？不是要想反面的意思，就是他这里没有讲他灰心哦，他只说你要再如火眺望起来。其实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他已经灭了
啊！对了，他火已经熄了。好，那这是一个好题目。这好题目是没有在这字面的，好题目是背后的那个，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服侍到后来心灰意冷？这是不是好题目？哎，这种题目很重要啊，对不对？哎，有人服侍到后来越服侍越好，越好越服侍越好，可是有人服侍的话就觉得算了，我何必这么辛苦呢，对吧？做了半天也没人理我。就是说基督徒服侍为什么会离开服侍的岗位，或者他服侍的心智为什么会动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那其中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在服侍的道路上，信主的路上，他当他出现灰心丧志的时候，信心动摇，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 sign， 有什么样的表现，就好像去看医生一样嘛。哎，医生说你为什么要看我？我最近睡不好。他说哦，他就哦，你舌头张开啊，帮你量量啊温度，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烧啊，就看你有什么 sign 呢？一个基督徒信心动摇会有什么 sign 呢？那嘉荣，
信心动摇
就他不想服侍，有什么 sign， 有什么特色呢？怎么知道一个人他已经可能信心动摇？可以看得出来吗？可以感觉得出来吗？
就是不是很已经不是很积极，然后
对，怎么看得出来呢？
有怨言呢，或者是
抱怨，
抱怨呢，
还有呢，
是。
一人讲一个，你觉得还有什么？
开始慢慢推脱吧，就是啊，这个我有事
啊，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一个是抱怨，一个是慢慢有点不积极了啊。那丹露还有什么？好，好，就是有的觉得他不来了，
对，
你知道他不来了，主日学不上了。查清聚太不来了，主日崇拜好像一个月只看到他来一次。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人已经在打退堂鼓，他已经在慢慢慢慢远离。那一定有事情的，他有时候他是愿意讲，就是不愿意讲，或者说他来一下就走了，他不愿意跟弟兄姐妹有一些交流交谈。我的意思是说，有什么 sign 呢？那这个在你们讨论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很好的讨论，这样好不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第二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发生。第三，我们周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 如果有，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或如果你是这样，你要怎样？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如果要讨论一个好的，一个晚上都讨论不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啊，非常好的题目。比如有人可以告诉你说，我想换一个教会，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啊？他就是冷了嘛，他想换一个地方。你知道这种情形还蛮多的嘛，弟兄姐妹换教啊，
常常
换教会蛮多的、啊。他为什么换教会呢
？Something happened.
It hurt it. 对他觉得第一个可能很枯干吧，这个叫 burn out， 这个字叫 burn out。你们上班人呢？会 burn out， 什么情形会 burn out 呢
？Over.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要谈，为什么？这个就是。burn out， 这个字最好用的字就是 burn out 这一段。为什么基督徒也会 burn out？ 那这 burn out， 你们这个上班上的很累很累，快要 burn out 那一种，能赶快出来讲，是吧？啊，为什么会 burn out 呢 ？burn out 有什么现象？他不想干了、啊，他聚会不想来、啊，他没办法，他排到他才来，没排到他就不来。那就是这一段就在讲 burn out。那怎么样？那我们周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要怎么做呢？好，这一段就是保罗讲的，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的心。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用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好，那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题目啊。这个假设哈、啊，假设是社青团契了，应该是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分组一下？可不可以你想一想，最近有哪些弟兄姐妹已经蛮久没有来聚会了，蛮久没有来了，那可能也没有人管他哦，也没有人打电话、email 或者说写个卡片啊，说没有人跟他讲话、哦，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团契应该，那假设是雅各的话。也有这样的人
太多了。
我你看吧，
是那工作做不，就是说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对，
因为我们那个 email list 上面要像到每年年底的那个包饺子啊什么的那种大的活动的话，
上百人
都会上百人，平常就是一二十个人，是吧？
对啊，
就中间
有六七十人，没有
六七十人都是需要的
好几倍，
对，需要被很大的鼓励，很多的关心。
对，
要做怎么做呢？
对，我觉得真是。
你知道这个题目拿在团契里讨论，它就很有意义，而且很扎实的在讨论一些事情。那如果你说只是读这样呢，实在读不出什么特别多，好吗？这个就是你带的时候，你要朝这个方向去想。他这一段是在讲，提摩太可能侍奉遇到一些拦阻，有碰到灰心的事。他有点想离开他服侍的教会，可能他不想服侍下去，保罗才会告诉他说，你要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再一次燃烧起来。那要有人加油啊，要人加柴啊，要人帮忙啊，那这怎么做呢？这值得讨论哈。加荣爵士吗？
是，
对不对？所以这一段经文，我只是举这个六七节哦。我现在讲这么久，只有讲六七节，我还没有讲三四五节啊。就说你在带的时候，你就选出一些很重要的题目，对这个团体很重要的，可以先来讲。啊，那当然三四五节就讲到这个整个，它建立一个基础的背景。也就是说，会灰心，会 burn out， 会信心动摇，是因为他忘记他起初的信心或起初的爱心。三四五节就是讲到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啊，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陷也在你心里。这句话带有一种肯定的意思，我很肯定你的信心， 你自己有这个信心，你的母亲有这个信心，你的外祖母有这个信心，你这个信心是真实的，有很强烈的一种肯定。那其实我觉得弟兄姐妹之间很需要这种肯定啊，彼此的一种肯定啊。那这是三到这个七节一些范围的题目，好吗？可以讨论这个如何去肯定弟兄姐妹的爱心和信心，这就蛮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三四五节很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六七节的讨论，那我就不晓得你带的人需要多大的连结把它连起来啊。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一段是讲到一个信心慢慢冷淡的人怎么样去鼓励他重新起来，他有点回顾的意思。想想看啊，嘉璐，你看你信主多久？啊，不久。你才信主半年啊？你受洗多久的？
受洗是 Thanksgiving， 所以都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对。举事大概九月份，去年
九月份是
举事。受洗是 Thanksgiving。
去年 Thanksgiving。
哇，你从去年 Thanksgiving 到现在，我就觉得你成长很大啊。
嗯，
是的。现在你信主受洗？
受洗。
你也是啊？我以为你信主五年了。你也看出来吗？
感谢主。
对啊，
主要看起比较老。
不不不，我的意思说，你们在这个信仰的追求跟这个表达跟那个侍奉的那种心智上，让我的感觉好像你那个信心非常的 firm， 很 solid， 然后好像很久的这样子。那种感觉，
我们就还有很多要学的。
是啊，你看这个信主，刚信主就，啊，
这开始的这个热情还在，一直都在。
那你是说你怎样？
我已经当初的热情已经不
了。怎么这样子？
我觉得会，我觉得随着时间，我觉得我有时候的状态就没有刚刚信主的时候
那么火热
，我觉得会有一种那种，我很害怕那种。
但这是正常的，这正常的，就是说属灵的这个旅程哈，信心的路是高低高低高低，但是它整个来看有点像股票市场这样，就是高低高低，但是你从那个 trend 来看它是往上的。看那个三十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那个 Dow Jones 才1200点。我们那时候，我们念 MBA 的，我们每天要看 Wall Street Journal， 每天要做报告，每天要读 Wall Street Journal， 每天要研究那个 Dow Jones 的 Index， 每个礼拜都要报告 Dow Jones 的数据，我太熟了。你现在 Dow Jones 多少？对啊，以前1200，一万，现在12000。
所以当中国涨到翻钱的时候，
对，
大家说不会死，快看美国的10000多点，中国才到哪里？结果第二天就跳过
去。就是说，它从1200这样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它终究还会到12000。对，1200到12000，它整个趋势上还是往上的。但你看一个短的切面的时候，它是会下来的。信心的路常会这样子，所以很需要彼此的那种 support。
Yeah.
很需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很高的状态，是有时候会下来，那如果再掉下的时候没人管，然后没人理，那很可能就流失了。这种还蛮多的，像你刚刚提这个说，是有时候是蛮多的。其实团契里面，所谓团契就是透过这个 fellowship 彼此能够鼓励对方，所以保罗写这封信一开始就给他很肯定他的信心，纯这个他这个清洁，他说他这个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哈，讲到他这个信心是无为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这种信心是从外祖母母亲一直到他那里，这样是一个传承的这个信心啊，是有一个传承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啊，就是说信心是可以这样往回追溯。你怎么样信主一直到今天啊，你信主多久了？是啊，
10年。
对啊，你看你十年还这样子，对不对？十年还这么忠心的追求，
看着还是很年轻。
对啊， 对，我就觉得很感恩啊，就十年还能够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是很值得学习的事情啊，对不对？这十年当中，有人信主十年当中也不知道流失到哪里去的，对不对？能够十年还是继续忠心的，我都觉得这是很值得鼓励和肯定的事。我觉得带的时候呢，我不晓得是不是 James 带，如果 James 带呢，很可能可以请大家分享一下他信主多久，他有什么经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
对，我想就是说能够分享一下的话呢，可以想到当初是怎么样一个
对
一个状态，一个信心的一个开始，我觉得会
对自己对有很大的鼓励啊，很大鼓励。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小组带查经的时候，尽量我们一个好的带领的人总是会想出好的题目，这个题目是常常会让讲的人觉得说，这是我心里好想要讲。好久的话，今天晚上我终于有人问我讲出来，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讲，大家一起讲，那这样的带领查经他就成功，他就带对了。如果一个人从头讲到尾，然后大家都魂游向外，然后东张西望一直看表，那就带错了，好吗？所以真正会带查经的人是一定会找出好题目，这个好题目呢就是你要默想这段经文，然后当然预查会给你一些 idea， 说你大概往那个方向去想。像刚刚这是好题目，好题目就是说，哎，分享一下你信主的这一段路程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很好的题目，至少因为这个是在讲这个嘛，对不对？第二部分就是讨论刚刚讲那个 burnout 的现象是什么 ，burnout 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有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在 burnout 的边缘？我们要怎么来帮助他？如果这段经文能够查到这样，这段经文就查对了，好不好？所以带的人呢，你们尽量去想出一个比较好的题目，比较好的题目，可以吗？我觉得这是带查经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不要说你从头带，然后讲到尾，讲到最后9:15了，就完了啊，这样有点可惜了啊。就多一点，大家有点交流，来分享他心里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比你讲的还重要，好不好？我想这个带查经大概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去学。他应该要知道，
只有同工才知道嘛，所以才是慢慢的，我知道，你们知道我没有小组长。
对，但是我是觉得你们小组长那个做的那个 spot 很重要，因为大家都
对
你们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提前就分好，就是
点小组。我是想说，我们小组长就是带查经的人，然后跟我们小组长之前要有一个交流。然后跟我们讲我们需要做什么，在这个带查经，如果都不交流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
对他会脱节，
对
带的人跟小组他小组长他讲的他没有关系，
对，然后就我们可以发挥一下我们的作用，
对啊带的人跟小组长有点交流是好，
对，之前可以有一点交流，
这容易做到吗？这会难吗？
看有些每个人带那个查经的风格不太一样，
对呀、
啊。
所以你小组长就是说，
有时候如果带人有跟我们说过，大概他想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比较好，
就比较
好
知道。
好，
之前有人没有讲的话就，
对，就是我们就要当场。
但是像今天像现在这个预查，我讲这样的，基本上这一段经文就讲这一些。就是应该不要离开这些太多，当然也有些是我没看见的，你也可以回去再去dig out 去挖出来，但是基本上是这些在里面主要的，比如说刚刚讲那几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讨论到2-3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够，就很好，很深。
所以就提示一下带查经的人说，我们这个有小组长，比如说你有之前先把那个
题目
预备好，或者可以先跟他们 share 一下，他们可以先在团契之前先看一下，你心里有个有数，这样。对，这个应该可以。
对，
一般带查经他都会之前有一些准备。
他有一些问题是，当然有，比如说 这个我们的查经的时间大概是八点十分到九点十分，大概有一小时。如果带的人讲了30分钟或40分钟，那就剩下20分钟啊。20分钟要讨论这4个问题，那是很难的、哦，那是不太可能。那可能小组长只能，那可能只能说，他讲其中一些，然后有一些没有讲的时候，那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可能只能做到这样啊、哦。因为你这里面有4个问题嘛，比如 burnout 的 sign 这个 sign 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嘛。burnout 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题嘛。如何帮助这个已经烧干了、已经烧尽了的，如何帮助？这也是个大，这个大问题啊。那这3个问题讨论20分钟哪够呢？那其中还有一段说，哎，分享一下你信主多久？你信那个一讲完，可能那可能一个晚上都讲完，
一个人就
对嘛。所以我的意思说，这4个问题你只留20分钟，那显然是不够了。
可能小组长还要就是说，这个时间方面的一个掌握。
啊、他所以他可能每一个地方提一部分，提一部分，提一部分，然后放下来就给小组长去带。我 I don't know。可怎么样做最好？如果我带，我可能会留一半的时间给你们。我只讲1、2、3、4，我只讲这一些。
然后有时候小组长还要能够拿回来。
是是是。
有时候一讲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对对，
你知道吗？都聊的都月到月球上去了。
月球。
就到那个点上，然后的话就把它拿回来。
好吗？就是这些讨论问题，当然是从经文里找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脱离这个经文。好，这一点是很必要的哈、哦。就拉回来的话，一定拉回这个经文的这个部分。
那后半部分，如果小组长开始带着分小组讨论的话，那其实带查经的人就已经他的任务就已经完成
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然后小组他们分享完讨论完之后，他们可能就他们分享就彼此带到就结束，是这样一个。
差不多是这样。
或者有的人他会想要再总结一下、
哦，也可以啊，就是说最后留5分钟回来，讨论，
就是小组长要控制时间。
另外就是说看看他分出来的题目是多少个题目，而且我不晓得那小组长如果讨论第一个题目就讨论了30分钟就没了，很有可能啊。比如我们这个小组啊，你讲一下你信主多久，你怎么样啊？换你讲，换成那讲完就已经30分钟了，20分钟啊，好不好？这个我不晓得这个第一那个 James 带这个的时候的怎么样，但我刚刚讲说至少要把经文稍微讲解一下，然后把几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来，背后的问题提出来，让我们由小组长带 facilitate 整个的讨论，这样子哈、啊，好吗？这样可以吗？这我想这个。我想我提到这样就可以了啊。好，那8到18诗中你带是吧？好，8到18，那个因为这个英文的圣经有讲个 so， 中文可以翻成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啊，也不要为我主被囚的为耻啊。那这个为耻呢？好像是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字啊，这个从第8节到18节讲这个维持，讲的蛮重要的字哈，所以你可能还有哪里讲那个维持啊？这以前那个梁老师讲过了，你们如果啊，在这个第16节啊。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不以锁链为耻。还有哪里啊？
12节，
那哪里？你帮我念一下吧。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
不以为耻哈、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做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啊。那8到18节，你可以定一个题目的，好吗？那个时钟，你可以定一个题目，好，你可以定一个题目，看你要定什么题目都可以。
自拟题目。
你可以定一个题目，你可以自己想一个题目，你可以想个题目。那个第九节哈，你看第九节好吗？第九节，诗中来念好了。
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好，那英文的圣经，你这时候看一下英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是 NIV 的 NIV， Who has saved us and called us to a holy life？ 这是这样哈。这怎么翻呢？你们英文有没有比较好的？CC。Who has saved us and called us to a holy life？ 这句话怎么翻？
他
救了我们，
用圣灵救了我们，跟呼召我们。
然后呢？
然后
to a holy life 怎么翻
？To with a holy， 我这写的是 with a holy calling。
With a holy calling 哈、
yeah. ，
你的是翻成 with a holy calling，、
yeah.
我的是 call us to a holy life，、mm-hmm. 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个那这里翻成是以圣召召我们，也可以翻成是他救了我们，而且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to a holy life。这两个意思不一样啊、哦。一个是讲他的呼召是神圣的，第二个翻成是他呼召我们是一个要过一个 holy life， 对不对？
嗯。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we have done, but because of His own。Purpose and grace， 你的英文怎么翻呢？那个 CC，
等一下，第九节，
第九节的下半。
But according to His own purpose and grace, which was given to us in Jesus Christ before time began。
好，这里特别提到，中文翻成说，神救了我们，他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或者说他以神圣的呼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这不是旨意，是目的 purpose、
mm-hmm. purpose and grace
purpose。 神召我们是有一个 purpose、啊、是 by his grace， 这恩典是在万古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救我们跟召我们都有他最终极的目的，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目的，那这个是我们对我们信主的一个不同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会信主，啊，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呼召，为了过一个不同的生活，那神对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啊，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会，不以福音为耻，是因为这样，那。我不晓得那个诗中你要把这一段定成什么题目哈、啊？要定成什么题目？你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啊，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啊，你知道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Apple， 你不要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为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
就是要以被主做见证为荣。
对对对对对，聪明。他讲不要以这个为耻，其实就是你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荣。对，为耻是他用的比较passive 的意思。他正面的意思是要为荣的意思，你应该以你现在的身份跟职分为荣，这样子。
但他这样说是不是因为提摩太在当时遇到这种拦阻，而让提摩太产生了有一点维持的感觉？
Exactly，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提摩太的侍奉也遇到困难，这个在提摩太前书有提到。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他说你不要在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这人是谁啊？
教会的人。
什么人？
会众
的什么人？
更年长的人。
对了， 他一定在侍奉中碰到一些年长的人，给他某一种程度的压力，或者批评，或者是一些不接受他的带领，所以他才会讲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谁敢小看提摩太年轻啊？当然是比他年长的人啊，比他先信主的人，对不对？那很显然提摩太在侍奉的时候一定遇到一些困难。提摩太自己不但自己遇到困难，还有一个人遇到困难，这人是谁呢？就他的老师保罗嘛。保罗现在落到什么地步呢？
被囚，
被关到监狱，能不能出来呢？遥遥无期啊。那你知道教会人怎么讲吗？你今天混到这种地步，你老师也没什么好下场，大概是这种讲法吧。
那还是不至于这样讲吧。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你就是他讲不出，他有点觉得我现在在这里服侍，我引以为耻啊。
对，
教会人也不接受我的带领啊，每次开会都攻击我啊，对不对？然后我老师也不在这里啊，老师也被囚了，那我还有这个勇气服侍下去吗？所以保罗说，你不要以为耻啊，神呼召你是以圣召召你 Holy Calling， 或者说呼召你过圣洁的生活，然后他有他的 purpose and grace，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在里面哈，所以这个刚刚那个 Apple 讲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背后的意思，你不要以为基督做见证为耻，其实说你应该以为基督做见证为荣。我虽然被关在这里，你不要以为耻，因为我是为主被囚的，你要引以为荣，这样子哈。对不起啊，如果我九月去大陆被抓起来关了，你会怎样？
为荣，
引以为荣。
逢人就说。
我被下放到那个新疆去扫厕所农场去，怎么办？
你捞了。
意思是说，不要因为遇到一些挫折，就好像觉得不想服侍了。遇到事情就觉得很低，觉得没有啊，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或觉得好像错了。这种，他保罗就是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子。好，那这一段经文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不以为耻的侍奉是根据什么？啊，这是好的题目啊。啊，或如何才能够服侍中很觉得很光荣、很荣耀的来服侍神？啊，我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题目了。我是觉得那个事中可以去拿来做讨论。啊，就是说，我们在服侍中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就要放弃吗？这是一个好题目，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啊，这是蛮好的题目啊。那当然他这个整个八节到十八节他那个经文一直发展下去的时候，他这个整个的经文呢，他是整个放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但如今借着我们就第十节哈，基督的显现才表明了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节经文要讲完哈，大概要讲一个晚上。始终你好好去想吧，真的第十节要讲完哈，你第十节要讲完一定要讲一个晚上。这世上有谁可以把死废去呢？你想吗？谁能够把死废去？对不对？人哪一个人能把死废去？这是他已经把死废去，这怎么废去呢？第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什么是不能坏的生命呢？这段蛮难的，兄弟。我的大学同学，我这两天为他祷告，我今天早上四点多就起来，我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他，我就讲到说，我说这孔子说的，那孔子问他说，这个人到底要怎么样敬拜鬼神的事情？那他讲他的人死以后变成怎样？那孔子回答就说， 不知生焉知死，就是说你连活都不知道怎么活，还问着死了以后到底要去哪里，你问这些干嘛？人死以后去哪里？孔子答案是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你先好好的活着，死以后的事呢不要管。这是儒家的看法，不知生焉知死。哎，圣经刚好相反，圣经说不知死焉知生，你不知道你死以后往哪里去，你怎么知道怎么活呢？那今天早上我就用这段短的话呢送给我大学同学，因为他一直不想活。
哦，就是你上次讲
的那个。对，我今天就发了这个，我就写了很短的一篇小小的一段话给他，其实就是讲这一段。他因为一直要找出这个答案是什么，生死死生的问题。那这一段经文第十节其实在讲他已经把死废去。那我跟我同学讲说，这二十五年来，我信主二十五年，我说这二十五年来我就知道怎么死，我如果没有死过呢，我今天就没办法活到现在。我就跟他讲了这段话。你坐在大学同学当中，这些同学每个都有成就的，同时班同学，你怎么比呢？你要不是死了，你坐在那里会很痛苦，一定要把自己给当作死了，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死你不能死。
他太年轻了，他们好日子还没，
跟我一样年纪啊。
不是，我说他。
哦，他们哈，他们哪年纪？他们年轻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段经文蛮难的哈。那个诗中这段经文不好讲，他如何把死废去？意思是说，死都不能拘禁他，死在他身上都没有权柄。意思是说，他胜过死亡，他胜过死亡。好，这个是蛮不容易读懂的经文，不好解释的经文。置之死地而后生，哦，这很好啊。
是你说的这
个意思。啊？
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也可以这样讲，但那个还不是，还没有完全把他的意思讲出来。这那个保罗是不是保罗？保罗讲的是耶稣基督是被钉死十字架，死之后复活。所以他能废弃这个死亡，就死亡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胜过死亡，
是这个意思？
是，他胜过死亡，死亡在他身上没有权势，这是第一个意思嘛？哈、啊，第二个，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彰显出来。当一个人有神的生命，死亡在他身上就已经没有权柄，他就废弃了这个死亡。这不容易懂啊，那个时钟你要好好去想一下。那或者你可以上网站去看一下陈中道牧师或其他的牧师解释第十节的经文，网站上如果你没有，我可以 email 给你。
okay.
你可以直接打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它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出来，这段经文好吗？这段经文我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放在小组里讨论，我是觉得不容易讨论这个，大概只能讲解一下，这样可以吗？
好，
比较容易讨论的问题是第十二节，十一、十二节。好。
刚刚说借着福音是什么？
啊？
刚刚说
借着福音就是借着福音把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显明出来。好，这福音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死之后三天复活，并且将复活的生命赐给信他的人，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就其实这句话就是浓缩了一个一个基督教本身的一个教义，就是一句死亡。
Exactly. 你讲的真的是很好。他这一段就是把整个信仰用浓缩一句话来讲，
话，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我说如果诗中要带这一段呢、啊？其实要讲一个晚上，因为它其实包含很多东西。但你要一句带过呢也可以，但是你要细讲呢，可以讲很久。
我觉得我讲不了。
好吗？真的不好讲哦。这事实上，你好，你反正你是会做学问的人，你好好研究一下，好吗？这不好讲。
从今天晚上不许研究那个什么高速动车。
这段不好讲，要好好想，好好想，想了以后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思想的一部分，你讲出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好。但是像 Apple 刚刚讲的是对的，就是说他就用一节来讲了，几乎讲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思想，核心的思想。好，就为什么我读到这里会想到我那个同学，就是说其实他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回答他的问题，那我说我这25年来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可是我要学如何把自己破碎，把自己的想法放下，让主在我的心中，我才能活到现在，不然我每天一定很痛苦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说我这样走了25年啊，我当然鼓励他信主，因为我已经带他祷告觉知，但是这不容易懂，你要经历这个还是不容易啊。第十节蛮深奥的，好不好？不好讲啊。那个参考的经文，你当然可以用一些经文啊，有一些经文你可以写上去，就约翰福音第10章，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11章，约翰福音11章，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 make sure 它是11章啊，我确定它是对的。11章25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哈，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哈，11章25节，耶稣基督自己讲这一段话，讲了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啊，活出来。我是复活，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啊，这个讲到他把这个不能坏的生命活出来，彰显出来，就是活出来。真正复活生命活出来啊，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了，做使徒，做师父，讲到他的职分。12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哎呀，你那段过了，你搬进来，没关系。
回去听录音，
我听下一段的。到哪里了？
第1章第8节到18节，这一段是比较难，所以那个第10节和12节啊，蛮重要的，好吗？10节和12节，好不好？你12节是很重要的哈。12节，然而我不以为耻。为什么他不以为耻呢？啊，为什么？
因为我
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所以不以为耻，能够在服事中，在信仰的道路上不以为耻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认识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服侍的是谁，我知道谁带领我走这一条路，都可以的。好，一般查经的时候，尽量把经文的字呢，用不同的字把它写出来或讲出来，这样可以吗？你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段经文是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不以为耻，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可以说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侍奉的是谁，对不对？也可以说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跟随的是谁。信也会翻成 trust 嘛，我信靠的是谁，我跟随的人是谁，我不以为耻啊。这个是很多我知道是谁在带领我走这一条路，我知道我就不以为耻啊。那这个要能够看清楚这个，那真是不容易啊。那我这你们在小组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 comfortable 讲这一段话，就是 我像我就觉得我可以讲，哎，一个人跟随毛主席，他说我知道我跟随的是谁，我不会后悔，会不会这样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
有
啊，很多人这样啊。
我父亲他们
对，有没有人跟随这个蒋介石说？蒋介石的手下也有说，我知道我跟随，我们叫蒋总统 ，OK。我
不直呼其名。
对，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跟随的是谁。跟随蒋总统的有没有后悔的呢？
也有。
跟随毛主席有没有后悔的呢？
很多。
对吗？没有后悔的也有，后悔的也有。跟随蒋介石的后悔的也有，不后悔的也有。张学良会不会后悔呢？
不知道，
他如果知道现在他会后悔。
不知道。
就是嘛，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些人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要跟随毛主席，我要跟随蒋委员长，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不会后悔，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但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跟随的是谁。那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你做决定是对的呢？
对他的一个 trust， 一个完全的一个信赖。
对，完全信赖，我也是完全信赖毛主席啊。那林彪也是这样啊，完全信赖毛主席。
他们的作为。
刘少奇哈。
I know him， 就是说通过他们的作为。
对、啊。
还有他们给你的一些信
赖。那林彪做决定跟随毛主席是对还是错的呢？
错啊。
对啊，错。
在那个，你是说从林彪的角度来看吗？
对、啊，从历史的角度。所以我刚要知道。这个人决定跟随他，这个人跟随他，因为我们当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做的是对的还是他做的是对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知道呢？经过了2000年就会知道你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了，不需要2000年啊，50年就知道了嘛，对不对？那被老蒋杀的人、被关的人多的是，都是跟随他的人啊。哦，他是匪谍，我们都叫匪谍，叛国的，好多好冤枉的。那王志强牧师就这样。他们是这个青年反共救国军，对，反共救国军就是他们青年救国军啊，就跟随到，就他们到澎湖的时候，整个营被判成是，是共产党的，就通通关起来、啊。王志强牧师，他们后来平反了嘛？平反政府就对对对对、啊，因为搞不清楚谁他跟谁嘛，对不对？我的意思说，要知道这个人跟他。这人跟他是对还不错，要一段时间啊。好，第二个，回到你刚刚讲那个，我们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跟他，他为什么跟他呢？因为他认识他这个人嘛，他认识毛主席，他认识蒋委员长嘛，他认识他嘛，所以这个认识他是透过什么？透过他的思想作为嘛，还有你跟他的关系嘛。保罗为什么知道说我所知道？他说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因为他从过去的经历里，他认识这个主嘛，他一生信主的时间大约是30年到35年之间，啊，如果你上加拉太书，你就知道保罗的年纪呢跟耶稣非常接近的，差不多的时间，保罗信主的时间也大概在30几岁，约在35岁好了，保罗受殉道被处死的是大概是65岁到68岁。所以他信主前大概是30年，所以这30年之间呢，他知道他的神是真的，是活着的神，所以他才敢讲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个诗中你查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去查使徒行传第9章，好吗？这段背景要去查一下，这段经我在讲座都提过很多次了。好，那第9章是他刚刚信主的时候，那问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记得吗？你知道那时候保罗刚信主的问一段什么话，知道吗？
你是谁？
对，主啊，你是谁？他认不认识他呢？
不认识他，
他才问主啊，你是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初信主的时候，那后来保罗传道。的过程中，在《使徒行传》里传道的过程中，主不断的与他同在的。那这段经文，我看保罗那个诗中，你可能就选出两段来就好了，选出两段，我觉得选两段就可以了。 那个一段是二十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是保罗被逮捕以后他讲的一段话，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他每次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主就在他身旁向他显现。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对不对？他一定不会死的，这是主向他显现的，是不是这样？这是二十三章。到这个二十七章，到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们的船遇到大风浪的时候，那个二十三二十二五节，那个师中帮我们念一下二三二十二五节，二十七章的二三二十二五，因我所，
二十三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
他的信心是什么？神怎么对我说，事情就要这样做。
非常有，
昨天神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这结果是这样。他原来说，主啊你是谁？他很危险的说，主他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在罗马为他知道他这一路去不会有事的。那后来船不是遇到大风浪吗？我们就说啊，完了，主啊你不是让我一定要去罗马吗？怎么这样，我不是完了吗？他不是，他说主怎么样对我说，事情就怎么成就。他那个信心是透过这三十年当透过服侍主不断的去经历神，他才到晚年的时候他才会说，我知道我所侍奉的是谁，对不对？那这是一生之久的经历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也可以拿来值得讨论，说我们对我们服侍的主认识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服侍灰心，或我们觉得我们不没有这个信心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不太认识我们所侍奉的主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好吗？这是一个蛮好的题目，好不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了，好不好？因为这个后面有提到圣灵哈，这个提到神的道，神的圣灵，第十三节，你从我所听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或这个 standard 或叫做 pattern 都可以，就是讲神纯正的道，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其实就是常常守着神的道，从前所交付的善道，再一次提到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所以一个是圣灵，一个是信心爱心，来守着这个道。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好吗？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但我不晓得你要不要这样讨论就是了，好不好？你要讨论这一段也可以，就如何才能够把神的道真的牢牢的守着。这是好题目啊，如何一个信徒才能够把神的道牢牢的守着，我觉得这蛮不简单的，这题目蛮不好讨论的，蛮好的题目。神的道如何才能够牢牢的守住神的道，可以吗？你 这段里面大概选出两个题目三个题目来就好了，啊，这样可以吗？我有真的跟你讲到什么吗？
很多。
重点是我不以服侍主为主做见证为耻，或者说，刚刚 Apple 讲那更好说，我以服侍主为主做见证为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啊，所以一个人对主的认识可以决定，可以影响他最后服侍的心智，可以这样讲啊，可以吗？
可以
啊。 好，第二章是谁？
第二章是怡红和 Apple。
第二章一样，我们分一到十三节一段，十四到二十六节一段，但因为蛮长的，蛮长的，蛮长的，所以，我不晓得他们有多少时间啊。那我觉得我们查经呢，也不要太被这个章节所限制。好像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查完一到十三节，然后没查完就不行。我想也不用这样，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期末考啊什么期中考，就是我们是以读神的话、明白神的话为主要目的吧。所以如果你没有时间查完，我们就再多研一次嘛，这样可以吗？这样会不会搞乱这个次序啊？
你是指
比如说一到十三节其实是蛮多内容。
其实他们，其实我想他们这个组因为最快嘛，他们是可以更仔细一些，然后就是、
他们速度很快。
对，他们比我们，就是说你们是最快的一个组，所以你们就可以稍微再仔细一些。
因为他那个
要再分一次吗？就是这一第二章分成三次或者
嗯哼，
可以吗？
第二章可以分三次没有问题，
要是有帮助、我觉得还是
第二章可以分三次、比如说一到十三节一次，然后十四节到十九节一次，然后二十到二十六节另外一次，这样子。因为这其实是蛮重要的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就不希望囫囵吞枣这样，我很快很快就查过了，然后里面一些重要内容我们没有做好，没有啊，好吗？我们分三次好吗？一到十三一次，然后十四到这个十九一次，啊，
二十，
那二十到这个二十到二十六一次，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好。那一到十三节里面其实有好几个主题啊，也有好几个主题。那这个主题真的我都不晓得要特别要怎么带哈。那我想也可以分段带，也可以分主题带，也可以找出一些好的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比如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训别人的人。这个是，其实这两节经文就引申出后面，三四五六七，三四五六七，一二节就引申出来三四五六七，他用三种，一个是基督的精兵，对不对？一个 soldiers 在军中当兵的，做一个例子。还有人在场上比武的，做一个例子，劳苦工作的农夫，做一个例子。所以他用三种不同的工作来表明这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一二节所讲的这件事情，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训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讲到这个心智的问题。好，请问第二节讲到几种人呢？啊，几种人？
三种。
哪三种？
精兵。
不是第二节。
第二节。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所以这有几个人？
三个。
这两个人呢、啊？有三个人，对。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以有三个人，一个是你嘛，一个是见证人嘛， 一个是我嘛，这三个人，对不对？这有三个人了、啊。再来是，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几个人？
五个人。
五个人。几个人？这段经文总共讲几个人啊？
讲一个人啊。
讲一个人。
就讲一个。
讲一个人。
我是不加前面的，光这一个后面的这个。
这后面那也不止一个人啊。
两个人。
也要交托 entrust 那忠心能教导别人
的人，
他能教导他，所以我就要交托给你，因为你能教他。这样几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
个人
对啊，我要。教你，交托你，让你能够教那个人。
嗯 ，OK。
可是里面有一个是重复的。
对对对对，所以刚讲那有一个重复，所以总共几个人呢、啊？
五个。
五个人，就你刚讲的。五个人，这段经文讲五个人，他讲的意思是说，教会里的生命的传承跟成长是延续性的，是有这种 consistency， 或者说讲到这个。训练年轻的人出来，就是说我今天是领受的，然后我就要教你。我为什么教你呢？因为你可以教他。那为什么要教他呢？因为他可以教他，所以我们就是一二三四嘛。那他为什么教他？因为他可以教他。那每一个人的基本原则都是，我找一个人能够教别人的那一个人，我的原则是这样。那我要教他。那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他说你在许多的见证面前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很简单讲到交托 entrust， 这个人是可靠的人嘛，然后忠心的人 faithful， 然后他又能教导的人的人，哎，这不好找啊，这不好找，这不好找，这好找吗？这，你是不是那样的人？
你不一定真的能确定在那个时候。就交到半路发现，哎，不对，空瓶起来，所以再找一个新的。
哎，这段经文就要讲很久哈、啊。对，真的，所以他们这个一般宣教士，你要是宣教士去了这个昆明，去昆明怎么办呢、啊？去了昆明，像那个 Judas 跟那个Clayton， 他下去昆明了、啊，他就出发了。他们去昆明怎么办呢、啊？哦，昆明开始做一些吃饭啊，教英文啊，教发现哎有一个师宗不错，就为什么师宗不错？他每次学习很认真，而且他很多讨论，哎发现哎这个人是学习能力很高，然后他还蛮能常常来，啊这个人我就觉得哎我们训练他，重点栽培他，那他就可以教他，那他为什么教他？因为他觉得他不错，就带他。如果有一个人非常优秀，可是四次查经只来一次，然后再下个月又偶尔来一次，常常出差不在，那这个人就不行，因为这个人没时间，他不是不愿意来，是没时间，对不对？那要能够，然后也能时间嘛。对，宣教士常在外面要做这件事情，开拓教会也是。像我觉得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就是我很喜欢开拓教会。而且我开拓教会呢，我都觉得是一种非常喜乐的事情。我很喜欢开拓教会，就是平白，就是到一个地方了，没有教会的地方，就是建立一个教会。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对不对？英文叫 church planting， 我很喜欢做 church planting。就是在这个 Encinitas 没有教会，就突然会有一个教会出来，就这样子。也欧勋山也没有教会啊，欧勋山没有教会，就是我们觉得。欧勋山应该要有一个教会，我们就去欧勋山，他就这边一个教会，
大去忽悠忽悠
是吧？Encinitas 六年前这里没有教会的、啊，这里没有教会的、啊。Encinitas、Carlsbad、欧勋山都没有教会的、啊。那时候我在Encinitas住一阵子，我就说，这北区最少要设四个教会，最少要设四个教会。那我这是我看见的，因为这个地区很大，你在我办公室就看到那张地图，那个地图我就放在我办公室前，我天天在看那个地图，我就知道哪里要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我告诉你，事情经过十年以后，现在所设立教会的位置就是我十年前看的位置，一点都没有错。我知道哪里要设个教会吗 ？Saint Marcos 要设一个教会。你知道 Saint Marcos 要弟兄姐妹到这要多久吗？最少30分钟。 圣马可斯弟兄们，
他们那边已经那个不是主恩堂，
北区主恩堂就在圣马可斯设立教会，我十年前就知道那要设教会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安圣尼塔是要需要设一个教会，郭勋赛需要设教会，那个林良堂北区林良堂也是在 Cosby 北边设教会，我早就知道那里设教会了，我十年前就知道那里需要设教会， Escondido 需要设一个教会，你知道我看那个地图，看那个 population， 我就知道那个地方需要一个教会。那怎么找人呢？去忽悠人。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嗯、
啊，这个开拓教会怎么样找人呢？
对啊，我就很喜欢开拓教会，真的，我就很喜欢开拓。我在达拉斯就开拓教会，然后我到多伦多开拓教会，我来圣地亚哥开拓教会，我在这里开拓教会，我在欧逊塞开拓教会，在厄万开拓教会。我就很喜欢开拓教会，都很喜欢去做这个 church planting。那最重要的关，它的关键就是这一句经文，就是第二章第二节。这我讲过，在讲到讲过这段经文的浓缩字叫 fast， F A S T。你要找一群 F A S T 的人，那宣教士说要找一群 F A T 的人 ，fat， very fat， 很肥的人。那我觉得 fat 太不好听，就改成 F A S T， 很快的人。fat 第一个 F 是 faithful。他很忠心，就这个字嘛 ，faithful。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是 available， 他是可以来的。他 faithful 还没用，因为他不能来。比如他小孩，他有三个小朋友，你今晚有三个小朋友，都这么小，你怎么办呢？你叫他说你们晚上来查经嘛，那真的是会害死素娟啊，会害死金华。因为金华当然喜欢来查经啊，因为他不用带孩子啊。后来我们在我在第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弟兄就这样，那个同会主就是很喜欢祷告会啊，每次去祷会他也就说你要去祷告会，你就是要溜
带孩子去，
因为他自己是医生，他从早上六点多就去看病人到晚上回来，然后教会他是主席，教会祷告会他一定来，那你从早到晚祷告会完是十点的嘛，那他三个孩子都是太太在带，你太太有什么感想呢？
对，觉得
真的你将心比心嘛，你怎么忍心这样叫太太从早上看到晚上，然后先生去上班回来又去祷告会，他其实他说你祷告会就是去休息。对，他不 available 嘛，你 available 就是说他像你们现在就是 available， 你们是 available， 你不太 available， 你慢慢会不 available， 现在还 OK， 你是 faithful 还不够，你还要 available， 对不对？那 S 是 submissive， 就他愿意顺服这个带领的人，他不会自己搞一些东西出来。S-U submissive， S 怎么拼啊？ S-U-B-M-I-S-S-I-V-E submissive， S-U-B-M-I-S-S-I-V-E submissions， submit 这个字顺服的意思。最后一个字是 teachable， 是他有受教的心，他是可以被塑造的 teachable。那他也有教导人的恩赐，他有 teach， 他至少他讲话清楚吧，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教课是一种恩赐，你知道你们要学哦，你们因为有的老师一开口你就睡觉，就他讲话是特别好睡，就那种他那种就是一个音这样滋这样，然后听着哦昏昏欲睡。你教至少要
是有那种老师，
真的那个老
他不是他就是那个
语调就是
比较平，
但 monotone
比较平，就是说没有什么起伏，没有什么色彩， 讲的没有什么色彩，然后一讲的话就是一片
不是没有内容，就是他教的那个东西就很想睡，这样子眼睛这样子撑不开，用牙签这样子弄开，牙签
直接花了
就是教课是一种恩赐，
教导，
哎，教导是一种恩赐，不是随便说哦，我们都可以来教，不是，当然可以训练。所以我鼓励你们教儿童主入学就是这样，因为你教儿童主入学的时候，你可以训练你教的恩赐，它是一种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嘛，你把你的观念变成话，然后讲出来，然后那个话还不一定很好讲，因为有人讲话都含在嘴巴里，不知道他讲什么这样子啊，所以这个 fast 是。中心的人，他又是有时间，他又是愿意顺服这样的带领，他又有受教的心，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找出来，他就形成一群人的教会，交托这些人啊，这些人就是要特别来训练他们啊。一个教会这样的人很重要，或者说这样的一种传承很重要吧。我们在团体里面都是希望能够慢慢慢慢发掘一些弟兄姐妹，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了啊！真的，我们很坦白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但是当有一个人有心想学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值得去鼓励他，然后训练他，装备他。你知道带茶巾，我去参加你们这个社青的聚会到现在，我觉得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弟兄姐妹，就是很好，因为你们带茶巾都不断的进步。你现在去看这个社青的代茶经，你就发现里面几乎好几次我都听，哇，你们可以上台讲道了，真的真的每一次预备都很丰富，很有例子啦，有那个属灵的原则啦，有圣经的教导，有 application， 然后有结论，然后又讲一些什么，我觉得啊，丹露你有没有这样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学习能力特别强，而且他们中英文都很强的时候，他们这个学习的能力很强很强。因为你一上网去看这个经文，你都可以上网去查，很多很好的解释，很好的 application 都在里面都有，好不好？这绝对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很多很老你资深的传道人，他们都研读过，然后找出一些很好的属灵的教导，好吗？所以这一段，那当然他用三四五，用不同的professional， 用不同的专业来讲这个，比如当基督的精兵啊，这个在这个场上比武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罗马这个比武这个比赛，在罗马是常常有这种比赛的啊，还有一个是农夫啊，讲到他不同的性格啊，军队是什么样的特质？那带茶经的人需要把这军队的特质讲出来。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就是讲这个部队、国家或者政府，就是讲主呼召我们当兵，我们不是来当逃兵，也不是当散兵游勇，也不是当的佣兵，我们是精兵。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呢？这是一个好题目。如果这段谁带啊？
怡红。
好，怡红就要提出这个题目，说一个基督徒如何才能在一个神的国度里当基督的精兵。哎，这个是好题目，是好题目，好不好？那这个是我举这个例子了哈，这个提出来这个例子啊。那劳力的农夫是怎么样啊？农夫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啊？是信心和忍耐啊，然后他是勤劳的。讲那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你要怎么收成，你要怎么耕种啊？而且但是耕种呢还是凭信心哦，因为你不知道今年有没有台风啊，你也不知道今年有没有雨啊，那种子今年会怎么样啊，你也还是不知道的啊，这个是凭信心栽种的。那我们希望在收成的时候有收成，那能不能收成那也看主了。所以农夫是要很强烈的信心和耐心，你种下去以后你不可以立即要收哦，你可能等到三个月啊四个月以后才能够收成，这还需要蛮大的耐心啊。所以这个农夫的特质在场上比武的有什么特质？那比武的当然是讲到规矩啊，守这个规矩，这个路，比赛的路，你这台湾去年这个 在中国比赛那个奥运是吗？那是奥运吗？奥运是在中国吗？
嗯，
还是亚运啊？
奥运亚运都有。
他那个女的，她女生帽是什么问题？我看不懂她。对对对，她说她穿的鞋子哈是不合法的，所以里面有一个什么电的接头，不合法是吗？那韩国教练会发现他鞋子有这个不合法的鞋子，就好像他赢了就判他输了还是什么东西，我忘记，闹得很大嘛。
对，
那后来他们就上法庭嘛，上国际法庭嘛。哎，最近看到那个人，那个女的就把那个案子撤回来了。撤回来又突然旁边看到有一个报道说，嗯，我觉得那鞋子真的有问题
啊，
觉得不？对啊，不是，我只是我看到了报道了啊。OK，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场上比武，我们在比跆拳道的时候，我们就按这个规矩来比赛，啊，你中间有穿的衣服啦、鞋子啦，还是什么地方不对的时候，你要自己知道这已经是不对，你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比赛就要照规矩来嘛，就这个意思，啊，比赛就是照规矩来，不可以投机取巧啊。那他们那个哎，这个投机取巧是中国人才会还是美国人也会啊？
我觉得都会吧，
啊，
应该都会吧，
都会。比如说，他叫什么？超报，低报年龄，啊，比如说是22岁，报17岁，啊，你参加青少年组，其实他已经21岁了，啊，就是超龄了，啊，比如说哦，他，对嘛？我的意思是说，他比如说规定这个，啊，几岁几岁，然后他就报高低这样子，就是说。要自己讲的就是说，要如果你要上场比赛，你就按照规矩来，啊，这是讲一般的观念了哈。我只讲说，他是用三种不同的人来讲到这个训练的时候，需要有守规矩的人，按照规矩来的人，需要有耐心、有盼望的农夫一样，要像基督的精兵一样，从第一节、第二节一直引申到这些不同的啊 professional 的人，不同的职业。
这几样素质你必须都同时具备。
可能只有具备一个两个，或者，但是我刚才讲过，如果说单单讲基督的精兵，或在军中当兵的基督的精兵，这个就是要教导人，要训练他，使他成为基督的精兵，这以这个为目的，或是以在场上比武能够得冠军的为目的，或者说以一个农夫能够殷勤的耕种的为目的，我们训练他是这样的。啊，从这个是一个三种不同的职业来讲这个训练的最终的成果或目标目的，好不好？
嗯，
这可以吗？
他应该当兵里面也有一个特质吧？
当兵有啊，
对，不将事物缠身
呀，就是专心的意思，就是要不但是专心，而且要叫他当兵的喜悦，就是要完成他所召你来的任务。当兵当然就去打仗嘛，哈，要能够完成他所交托你的任务，才是得那个招他的喜悦嘛。
第二个职业是什么？
第二个职业就是那个比场上比武的，
哦，
就是这个场上比武的人，哦，啊。
看成好像当兵一样。
场上比武的人，场上比武的人，这是讲在罗马，他们罗马常常在那个竞技场里面有在场上比武的人，这种还蛮多的哈，啊。好哇，这一段就讲那么久，怎么办呢？那第九节，第九节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啊，讲到同，可以讲一段这个八。第九节可以讲一起了，但一般来讲，你的有 NIV 的圣经的话，十一、十二、十三节，他们说是一个诗歌的歌词，这歌词把它，放在里面。当时聚会中有这个歌词，所以十一、十二、十三呢是一段歌词，把它放在它这个第一小节的结束的地方。啊，他是有是这样解释了，我不晓得你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写的，我的 NIV 的圣经是这样写的，十一、十二、十三呢是一个分开来的，有没有？
没有
啊，没有吗？
对，十一、
十二、十三，这一段呢？
它是歌词，
没有没有没有，十一十二十三 ，Here is a trustworthy saying， 有这样的话说 ，If we die with him， we will also live with him， if we endure， and we will also reign with him， if we will also disown us， 有没有 ？If he dis， 这个这 ，if we if we if we are faithful， if we are faithless。He will remain faithful. 那这个 if we 什么什么什么 we 怎么样 if we 怎么样，这个好像一首歌的歌词。对，我讲的是英文哈 ，NIV 的歌词，英文的声音。你这个有吗？
有啊。
十一、十二、十三，这一段呢，一般是相信这是一首歌的歌词，所以他把它
很工整。
很工整，因为他就是对对对对，他排列的很工整，而且就是每一个都是他的 repeat， 他用的不同的字。用不同的字来讲这个 ，If we die with him, he, we will also live with him. 然后 ，If we 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十一、十二、十三，十一、十二、十三，一般来讲是一个歌词的这个，当时唱过的可以唱的歌词啊，是这样解释了。但是他要解释的经文是在八、九、十这三段啊。你要纪念耶稣乃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啊！讲到这个神的道，这很有名的经文啊，第九节啊，保罗可以被捆绑，但神的道啊，却永远不会被捆绑啊。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啊，那当然我不晓得以后他带你们带的时候怎么样，把十一、十二、十三放进来带也是相当好的，一个讨论，啊，非常好的讨论啊，比如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讨论的经文。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啊，这个是十三节，啊，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样子，这是一个蛮好的讨论的经文，意思说我们人会失信，但神是可信的。那这段经文蛮有名的，蛮有名的。这段经文是可以拿一些旧约的经文来分享啊，来分享。那其中有一个例子不错的，就是大卫。大卫对他的将军啊。乌利亚这个别示巴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提到，他后来把他为了爱要他的一个拔示巴，所以他把他的大将乌利亚送到前线去，让敌人把他杀了。其实他做这件事情是失信于他的大将，对不对？他失信于他的大将，可是神跟大卫立的约呢？神是仍然守这个约的。守这个约，神仍然有守住跟大卫立的约。当然神也管教大卫，神并不是没有管教大卫，神仍然管教大卫，但神跟大卫立的约，神没有失信，虽然大卫失信于他的这个大将啊。好，对不起，你说。
我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那像我们一次信主终身得救吗？
嗯，
就是即便说以后比如说这个人信主他离开教会，他 not worship anymore， 不，他仍然得救吗？
呀，这是其中的一种讲法，这是一种讲法，就是一般福音派的教会 evangelical church 比较传统的正统的教会都相信说，一个人一旦信主，他的信心，他信主的决定被神永远纪念啊。那如果这个人后来就不信主的，跑去信佛教了，那怎么办？
他有千年孤独，他就去哭。是这样的吗？在启示录里会有一个千年嚎哭的那个
有千年的神，千年国度里面他就没有在里面。
对对对，
我的意思说，这个人原来信主的，后来他不信主，跑去信佛教了，那怎么办呢？怎么看刚刚你讲那个问题？就是说他原来的信，他是有信主的，后来他不信了，他是不是还有救恩在他身上？
没有。
啊，为什么？
他自己就跳到这个样子。
啊，这样子。
他自己选择。
OK。
对，我其实也是觉得这样是不 make sense 的。那一个人今天觉知祷告了，然后他就后来他就走了，甚至可能杀人放火一类的。
啊、oh, ，OK。
就是，但是我会觉得，比如说你杀人放火先，但是你在受死刑的前一刻你接受主，那个今天他我可以接受。
Uh-huh.
但是我觉得前者我讲的，我会想说，那神是怎么样对待这些人的？
好。那就要回来刚刚讲那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人他信主了，怎么样 define 他信主呢？就是说他把他的心，他把主接到他的心中，他的心中有主在他生命里做主，
嗯哼，
所以他的思想行为，他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按主的心意做的，
嗯哼
，OK， 这叫信主。可是这个人到三年以后呢，他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一个决定，离开主，那他有没有信主呢？这个就答案，这个问题是说，那他当时信主的时候的信心不是真的信主，他没有真正的信主，并不是那个信主改变了，是他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信主，不是说他的救恩失去了，而是他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得到救恩。
哦，
嗯。是这样解释的。
那你之前说那个信心的那个
对，所以刚刚讲
下面的时候，就比如说比较困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没有团契的人，那个，然后我就走了，比如说我就不来了，
嗯，
后来慢慢我就可能就远离神。
对
对啊，就我不一定
要去信。难道我当年的那个就不是真的信？
那个信就是在以一个真正的 trust 或信心来讲。他的信心是不够正，不是全然的信，他只是有 50%, 75%, 80% 的信，他不是真的信，他没有真的信主。
因为信心是需要时间来考验的。
是需要时间，他的信心需要跟他的生命跟生活来印证他的信心是真的。
那这样的话，很多比如说布道会，很多人就是哪怕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他就那天去了，受圣灵的感动，
对，他就信主了，
他马上就信主
了。那他
都 know
那个信心都是真的，但是如果他隔天就坏了，改变主意了，
信心就是，
那就是昨天那个信心可能不是真的，只是情绪情感的一个冲动。
哦、okay.
因为我事实上其中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这样。因为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他说像你这样，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就受洗了。我说啊，你受洗了，我怎么不知道？他说对啊，我们班上有两个人受洗啊，就他跟我另外同学受洗。那这两个呢，另外一个还对基督教还蛮有好感的。这个人他后来就完全是信一贯道去了。那他有没有得到救恩呢？我不是神，我不能教育他。但是我照我的理解是，当他离开主的时候的那个决定，印证他的对神的信心是没有了。那往前推到最早的时候，就他对神的信心可能本来就是不全的，也就是他不是真正得救的人，他只是有这个感动，这是我现在讲这个都不是我的讲法啊，我现在讲的都是一个福音派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的讲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讲法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后来会跑去信佛教呢？因为他开始的信心就不是真的。
OK， 那很多比如说很乡下的那些人，比如说他一开始接受主是因为有人牧养，后来因为 for some reason 这些牧养的人就走掉了，所以他们就散了。像这种情况 I don't know
所以第二种讲法就是说，那个救恩是可以失去又可以找回来的
啊。
那第二种讲法就是第二种，这也是福音派也蛮多人这样讲的，
嗯，
就是说你如果不好好持守呢，你可能在恩典中坠落下去，你在恩典神的救恩中你就掉下去，他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人有可能在神的恩典上坠落下去，那这是另外一派人讲法，这两种讲法大概一半一半的，所以我们也不必坚持说一定是哪一种，
嗯，
啊，但我刚才讲过，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哪一天会回来，maybe 在他临终前三天，啊，或者他又突然想说啊，我应该信主， 像那个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在中国最有名的这个他本是什么文学家或什么，他就是这样子的。
这样一个林语堂，
林语堂就是这样子，
我的信仰之旅他走了一圈嘛。
对，他是这样子啊，他从小他爸是牧师啊，他从小就信主的，他一直信主，他十六岁还是十七岁就开始讲道啊，在教会讲道，非常有才华一个人。到他到北大当教授的时候，他就离开基督教了。他二十岁就在北大当教书了，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21岁离开教会，等他回来教会的时候已经75岁了，76岁，70几岁，在纽约。有一天他去听牧师讲到，他那天又重新信主。然后他之后，我很佩服林语堂，我很喜欢他。就说这么，他编这个字典，他的英文比美国人好，他英文都比美国人要高。然后他又是很有成就的这个学者，你知道从头到尾他没有拿美国绿卡，你知道这么了不起的人，我是中国人，我绝对不读美国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所以他年老时回台湾，那时候他没有回中国，那时候他大陆还没有完全开放，他从头到尾没有拿过美国绿卡，然后美国政府就想尽办法留他。哎，我说很佩服这样的人，对不对？不简单啊。那他后来信主啊，他回来啊，他就讲那句话，他说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灯都要熄灭，所有的蜡烛跟灯光都要熄灭，这是他最有名的话，这是他老年时候写的。当太阳从东方起来的时候，所有的蜡烛、所有的灯光都要熄灭，意思是说，当你认识主的时候，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什么蜡烛啊，什么探照灯啊，什么都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人想出来的哲学，就像这些东西，发了一些亮光，等到太阳一出来呢，根本就，他这是他年老的一个 comment 啊，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 comment。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所有的灯都要熄灭。啊，这是一个很激励我们的一段话啊！这不是一个不是，他们都是一生走，但是他有没有把他救恩有没有失去这个救恩呢？其实没有的，他从小的信仰，神的救恩还是在他里面。虽然他绕了一大圈，他最后还是回来。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怎么样啊 ？Maybe 他最后一秒钟他回来了啊，或者是最后一天或最后一年、最后十年，我们也都不晓得。所以我也不敢论断我的同学啊。但我有空就要来这聚会，他都不来，他只说你教会缺钱的时候来找我。他跟我讲好几次，他说你教会没钱，你告诉我。我说 OK， 我到现在没找他啊。他只要来聚会，他就不要。怎么办呢？这个 OK， 所以人会失信，但神是可信的，好吗？对，那14到19节讲无愧的工人，要做无愧的工人。那这一节经文是相当的重要啊。啊，这个重点，那个主要经文是在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刚刚讲这个人啊，要做神所喜悦的人。第二，做无愧的工人。第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讲到这个三件，那个这单单这个就是一个好主题。怎么样才能做无愧的工人？啊，嘉荣，如何才能做一个无愧的工人？
忠心良善，你首先还是要
见识，
要有见识。
这个题目相当大啊，这是有一本书就写无愧的工人，好厚一本，一本书无愧的工人。讲到那无愧的工人的反面就是有愧的工人，会惭愧的啊，那是什么？又什么又是一个有愧的工人？什么样觉得不够啊？无愧的工人是什么？有愧的工人是什么？讲到这一段，叫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是怎么样做的啊？ 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啊，进到更不近前的话语，如同毒伤越来越大啊。讲到两个人徐米乃和腓力图啊，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啊。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这个字你们知道那个周神祝牧师曾经讲过，在灵修会讲过这个字嘛，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个烙印，是叫烙印嘛，那个烙印还烙印，
烙印
就是你是守主的人，那你是怎么样被主认识，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这个烙印这个事是主的印记啊，这是以弗所书的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这个烙印的事情。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做烙印。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烙印印记 seal， 英文是 seal， 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有神的生命，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啊。这个是在这个以弗所书讲到听见了真理的道，然后是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啊。讲到神认识那一些有印记的人，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但我刚已经讲过了，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主题是要讲我们怎么样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神喜悦什么样的人，神不喜悦什么样的人。那这是希伯来书的经文，你们记得吗？有谁记得这一段经文呢？希伯来书有提这一段哈，什么人可以得神的喜悦呢？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啊。这是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的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喜悦怎么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信靠他的人，真心全心信靠他的。那神不喜悦的人是哪些人呢？宝琦，
一些人的反面。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耶稣传道的时候，哪些人他不喜欢？
财主、
法利赛人
啊，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以前的外表，
文士，
法利赛人，
这些人，耶稣常常责备他们。为什么？
没有金钱的心，
哎，自以为义，自以为义，就是自以为了不起，或叫自傲，或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大的这些人，神不喜悦。那这一段是很可以讨论，神喜悦的人是怎么样的人？那把旧约、新约拿出来讨论，神喜悦，然后神喜悦雅各，神不喜悦以扫。我说为什么？神喜悦大卫，神不喜悦扫罗。我说为什么？这可以拿出来讨论，蛮好的讨论题目，好吧？这个是我不晓得带的，会排到谁了哈？
是啊 ，Apple
带哦，你会带哈？
嗯。
那旧约里面可以找出几个人来看，啊，这个神喜悦的人，神不喜悦的人是哪一些人？ 啊，做无愧的功能，刚刚讲了，怎么样做一个无愧的功能？怎么样做无愧的功能？那可以用的，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刚刚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讲神喜悦的功能，无愧的功能。马太福音大概24章25章，耶稣讲到这个末世，讲到神的功能。24章的45节到48节，讲到神所喜悦的功能。那马太福音25章，来讲到21节到23节，讲到神所喜悦的功能，好不好？马太福音24章的45节到47节。那马太24章，再来是25章的21节到23节，好吗？就说在这个耶稣对工人的看法，你可以去看一些这无愧的工人，讲到神喜悦的工人。那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这段是最难的，就是按照正义分解道，它的原来意思叫做不偏不倚的把神的道解释出来。好，这句话容易做吗？就不偏不倚的把神的道分解出来，切得刚刚好。他这个字是用这个好像有点切西瓜的字，就是说这个西瓜放在这里，你切下去的时候刚好是一半一半。你要不要试试看？啊，坚持，容不容易？
不容易。
就是你这西瓜，西红柿不容易，就是你按照正义分解，就是你切下去的是不偏不倚的，刚刚好是中间，这容易吗？
不容易
啊，不偏不倚的，就是正是那个中间，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就是神的道这样被你分解释出来的时候，是正好就是合神的意思。那这里面就讲到，有时候是多了我们人的意思，有时候是少了神的意思，这样知道意思吗？这很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江牧师讲的时候就是把他的意思也加进去，然后就偏江牧师那边，那 James 讲的时候就我知道偏 James 那边，这个毛奇讲的时候偏毛奇那边，丹路讲的时候偏丹路那边，每个人讲都不太一样。那今天我们讲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异端，有这么多极端，就是因为解释经文不同。那这经文要解释的不偏不倚，怎么做呢？怎么做？
就问怎么做？
按照
没有，因为有个问题是，很多就是我们看到异端，像摩门教，像其他你之前讲加拉太书讲的那些教，那他们也相信自己所信的是真正的，也是不偏不倚分解出来的。那我们也相信我们是，那到底是
谁才不偏不倚？
这个谁来说？
好，至少有几个基本原则要抓住的。第一个就是，你的解释不可以离开它原字的意思，的字面的意思，这总是不可以吧？不可以，它的字已经清清楚楚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就不可以偏离那个字的意思，对不对？第二个是，当那一段经文是不容易解释、不清楚的时候，很可能你需要把上下文连起来读，了解那一段经文在前后文里面的意思，对不对？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这一段经文要解释清楚，必须把新旧约全本圣经相关的主题跟观念拿出来参考，才能得到正确的意思。 第四个，它除了字面的意思以外，它一定有背后的意思，这背后的意思一定要合乎其他圣经的教导，不可以跟其他圣经有冲突的。那这是我讲了几个啦？
四个。
这四个是基本的原则。第一个，不可以它字面的意思你都不解释，字面的意思你都偏离了，那就不对。第一个，至少你要解释字面的意思。第二个字是你要知道上下文整段经文里面那一段经文在那里的意思，所以你才解释不会偏掉，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 context， 它上下文有夹一个经文，那个经文你一定要把它夹前后文夹进去。第三个是那段经文要看新旧约整本的经文是怎么解释，最后那段经文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含义，那个含义一定要合乎圣经的教导。那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因为在查这个姐妹妇第二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这怎么解释呢？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呢，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所以女人不可以讲道。
这个字面上讲得很清楚。
对啊，这个为什么要解释呢？这个什么解释啊？
三文下。
好，那你就他不许讲道，也不许他辖管男人。
哦，开玩笑。
这辖管男人是指什么？这个讲道，你如果是你看 NIV 的圣经，我们查过了，这个字不是讲道，是 teaching。
那比讲道更
浅，
更真的了。
更对呀、啊，这个讲道还到讲台上 teaching 的话就教导别人的。
你翻成说教的话。我怕提到过这个
反应，不止说教，你那时候查你的圣经就不是翻说教，翻成什么？
你
的，对，你都忘记你的圣经写什么？
是教导，
不是教导，
还是 teaching？
它这里面不是讲道，不只是讲道，也不是讲 teaching 而已。他也不许他辖管，就是你有 authority， 你用主权，你用个权柄去压制他的意思。那这个一定不是指普通的 teaching，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CC 的圣经讲的那个字，我听过最好的翻译叫教训。他这最好的翻译是我不许女人教训男人。你知道这个女人会教训男人吗？如果这个太太常常这样教训她先生的时候呢，她惨了，不是她先生惨了，他惨了，因为他把这个次序弄反了，因为他站在亚当的位置，把太太把先生放在夏娃的位置，这个太太惨了。他有一天他怎么死他都不知道，你知道这多可怕吗？就是说他不要你一个姐妹站在一个位置压制教训他，好像教训儿子，这个字是教训儿子那种教训的，就是骂丈夫跟骂儿子一样。你想这丈夫能忍多久呢？你想就好了，
看人了。
有的人喜欢，所以他这一段经文可能跟那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女人讲到要蒙头，女人讲到要蒙头，女人到底可不可以讲到啊？跟你说起来说可以讲到要蒙头就好了，代表你服在一个权柄之下就可以了。跟你说起来说讲可以讲到，那这里又说不可以讲到，那到底是怎样呢？很显然这里讲我不许女人讲到，这个翻译呢，那个用的字可能不是这个我们理解那个讲到那个字的意思。那你就把哥林多前书把其他经文通通拿出来找的时候，这个罗马书十六章提到保罗把罗马书写好又交给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叫菲比， 哎，罗马书十六章讲说菲比，他说他是我们的女执事。你若去看圣经，他这个不是女执事，是女传道，是 minister。这女传道那时候就有了，那她一定是当牧师、当传道的人啊。对，那她怎么可以做女传道呢？我的意思说，你从罗马书、从哥林多前书，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很可能不是讲单纯的讲道，而是讲教训，用权柄去辖制她的丈夫。啊，因为她讲这个次序的问题、leadership 的问题，好不好？这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讲说，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的时候，当这个问、当这个经文有产生争论，我们自己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相关的经文通通找出来。然后我们去把它排在一起，然后仔细去研究它上下文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好不好？这个刚刚其中也讲到第二点嘛，这个就是我想一般按照正义分解正道的一个原则，好不好？这大概是这样子哈。当然我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查经，透过主日学，透过你的学习，你更认识神的真理啊。那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也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啊。所以第十四节到十九节基本上讲如何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怎么样在神面前忠心的服侍啊。啊，再来就是二十节到下几点？
现在9:15。
哦，差不多，我们再讲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对，就把这讲完。
哎，就是二十节到26节，讲到人如何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尊贵合主用的器皿。他成为第二十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尊贵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如何才能做成合乎主用圣洁的器皿？那讲到我们怎么样成为被神所训练合乎主用的人啊，这是一个蛮好的主题，啊，蛮好的主题。这里提到，人要离开不义啊，对不对？这个十九节里，人要离开不义，二十节啊，讲到在神的家中有不同的器皿、不同的用途，啊，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被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这就是讲到上礼拜提到那个 temptation 的事情，讲 desire， 私欲翻成 evil desire。哎，人怎么样可以离开这种这种 evil desire 啊？那这些欲望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在服侍主的上？影响我们的这个是否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那他讲说，一方面是逃避，是比较 passive， 比较被动的，逃避，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他反而要同那清心祷告主人追求功，就看你跟谁在一起了。一方面逃避，一方面要追求。他说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看你跟谁在一起啊。那其实这对一个家庭，蛮重要的。对孩子，或者说你们的哈，你们其实你们现在，我觉得你们是蛮蒙福的。我真的蛮羡慕你们的。我羡慕你们，就是你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走一个比较蒙福的路啊。那像我年轻人，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年轻人就是跟我们的老板啊、同事啊，就每天就花天酒地，我们每天都去花天酒地，每天都搞了半夜再回来，那就是结婚以后也是这样弄，所以我们的婚姻到后来就走的都很困难，因为那个婚姻已经不会，神不会祝福，现在就知道嘛，就是神不会祝福，这不好。那以前我们真的不懂这个事情，就是婚姻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我现在就知道说啊，其实一个人信主是很有福气，不是说信主婚姻没有问题，一样有问题，但至少知道说，哦，我们去聚会，我们去团契，我们去祷告，我们去敬拜，然后哎，透过一个诗歌，透过一个 message， 我重新有机会和好，那这是一个年轻的人信主的人很大的福气，很大的祝福。那你现在是有孩子的人，对不对？那 有孩子的人教孩子也是一样，像我们到像我三个孩子到长大了，我们都知道影响这孩子最大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中午跟这些姐妹们一起吃饭，因为姐妹会没有聚会，所以今天就一起聚餐。其实我们每个都在讲孩子，他们最我们最遗憾的就是有一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交到一些很纯正很好的朋友，就他们就被拖到另外一个方向去。那有一些小孩子他就在教会短宣，他去参加宣教，你知道这些参加过宣教的小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去过一次的有去过两次，有去过两次有去三次的，每一个去过宣教的回来的小孩子都不一样。他们有一个 teamwork， 有一个 team spirit， 然后他们去看了那个世界情景，然后去爱心去服侍他们，然后他们去在这个短宣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中他们经历了神以后，他们跟那个每天在玩 game 的小孩子不同。所以他们感慨很深，感慨很深。所以如果有机会，没今天都讲，如果有机会要送孩子出去宣教，就 high school 就送去了，中学高中就送去宣教。你去宣教，你去墨西哥去台湾去中国去宣教回来，那小孩子不同，因为你小孩还小嘛，对不对？他们都还没有小孩子真的。因为我们到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说，父母亲最后跟孩子讲的话的分量大概只有 10%， 他的朋友跟他讲的话有 80% 的分量。他要听谁的？他当然听他朋友的，他怎么听父母的呢？所以你说这个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是说你跟谁在一起你就变什么样的人嘛。因为你中文讲的最好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看你跟谁亲近嘛。
对，这个倒是我们家儿子他跟那个三就是跟余金华的大儿子不是关系很好了，然后呢我就经常跟他讲，我说你要喝牛奶，他小时候很喜欢喝，到长大不喝牛奶了，不喜欢。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看他喝牛奶，我说你怎么突然想起喝牛奶了？他说三杯告诉我的，他喝牛奶长个子的，他每天喝三杯，我说因为我每天喝两杯我跟他讲长个子都没用，我跟他讲要喝牛奶长个子没用，没用都不听。啊，突然有一天三月跟他讲喝牛奶长个子，他就听了。
有意思，这一段就是讲这个如何做贵重的器皿。那这一句话答案是你跟谁在一起，你是跟一群追求属灵的人呢，还是追求世界的成就的，你跟谁在一起。你若跟一些属灵追求属灵，你自然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如果你跟追求一些世俗成就的人，你就走世界的路，你就这样子。答案，这一段经文只有这个答案，没别的答案，就这样子。啊，所以要带这一段经文也不是很难，但是要做到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跟的这些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其实我蛮羡慕你们的，能够在团契里面哈一起成长。他不错啊，他去洛杉矶他就找到一个教会啊，
嗯，
对不对？你那个团契，那个团契，我想那个教会不大哈，
教会，我们教会比较之前的教会特别，我们大概也100来了。但是那边有可能一半以上都是 teenager， 所以你去教会看，可能那个教会，我们这边可能社青是最大的 group， 那边的教会可能是，我们这边教会其实我跟他就整个结构比较好，这样从年长的到年轻的
都有。
但我之前那个教会，他就你去组织崇拜坐下来，一半这边就是 high school 到 college 一年级、二年级学生。
嗯，
然后社青不多，社青可能十来个人，然后有很这样，然后有一批都是新移民，然后年长的。所以说之前那个教会我觉得，所以但他们的 teenager 这块事工做得很好。
Yeah.
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最早的他们的负担就是针对这种小留学生，全部都小留，都是这些都是很早期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针对台湾小留学生，现在都变成大陆小留学生。很多都是爸妈
不在，
有钱然后扔到这边就不管了，那这些小孩子在这边就跟谁交朋友的问题嘛，就是讲这一块。
对，
他们就创造这个环境，把这些人吸引到教会来，创造这个环境。
对，他很容易出错的。
对，
就看你跟谁啊。 还有时候去哪里啊，出去玩啊，或是什么的，很容易出错，因为看你跟谁在一起啊，都有车子，然后有钱，你做什么都可以，开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呀、yeah, ，我很 surprise， 就是他到洛杉矶找到那个教会，他那教会我觉得他们那个 group 人不多，但是他们非常 close。你知道你那时候婚礼的时候，那他们从洛杉矶开车下来帮忙啊，做这个做那个什么什么，我觉得他在那边就找到一个 group 彼此 support。
嗯，
好，那是去几年了？那个时差不多有。
我在洛杉矶也将近四年。
呀、yeah, ，两年，我有这么久吗？有四年。
从头到尾四年，那个团契可能三年。
三年，他在那个教会待三年，我觉得他在那个教会中也得很多的造就。啊，一方面他在那里服侍，你带他们嘛，对不对？嗯、他在那三年中带他们服侍，然后追求，你叫带茶经嘛，
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去，因为他们社群比较 weak， 所以那边人、
啊、
他们很壮的是 teenager 的。
对，所以你在那边要服侍嘛？这三年的服侍里面，哎，我就看到他属灵上成长，就很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一个人他在一个地方，他如果认真的服侍的话，他马上就不太一样哈、啊。我是鼓励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参与了。当然现在你们这安排也蛮平衡的，就是礼拜五可以出去吃饭、啊、真的真的，因为就出去谈一谈心里的事嘛，然后聊一聊嘛，压力啊，心情好不好啊，大家可以聊一聊，然后礼拜四有个茶经的聚会，礼拜天有个主日的聚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平衡的一个，也交到一些好朋友，我盼望你们在团契交到好朋友，也希望你们在教会里交到一些好朋友，包括家荣也是一样，真的我都希望你们在教会交到一些好朋友，而这些好朋友是很爱主的，他们对主很有信心，他们追求属灵的事。如果你交到一些朋友都是批评的、攻击的，然后东家长西家短的，你交到朋友这个，你慢慢也变成这样子。那真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们查这段经文的时候，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别人正面的影响，也希望从别人的身上学到一些爱主信心的功课。这一段经文其实在讲这个，我们这样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合用的器皿啊。不论不是说一定要讲道才叫贵重的器皿，你包括扫厕所也是成为贵重的器皿，倒垃圾、serve爱宴都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你认真的做，好好的学，都可以做得很好。这段经文蛮多可以讨论的，就是说如何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个啊避开这些 temptation。讲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实在是蛮难的啊。不要说少年人了，中年人的 temptation 也不少啊。老年人呢，老年人更多啊。
老年人更多。
那当然了。
我觉得老年人很少。
哪里？老年人
钓鱼啊。
被人家钓走是有的。
好吧。
瞎说。啊，就是在这个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 temptation， 有不同的诱惑，那这些不同的诱惑中如何能够得胜，这一段经文其实讲蛮多这一方面。这段会谁带呢？
Okay.
啊，是你带、啊、
对。
哦，好好，那你就朝这方向去准备吧，好不好？好好好，那就这样咯。啊，
不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问的？那个甘露，你如果带那这一段呢？那个合乎主用的器皿，24节到26节也是很好的讨论的题目啊。就是说，有一些人总是他说你有一些人有一些人抵挡你，或者说有些人反对你、攻击你，有些人。做的不好，做的不对，你要怎么做？啊，那你若是一个合用的器皿，你应该会怎么做？啊，这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讲到这个合用的器皿，会有这种态度。他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厉害厉害厉害，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就是说，一个合用的器皿，他会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人，神透过他，其他人的生命被改变。 好不好？以柔克刚很好啊，讲这结论很好。啊，不容易啊、哦，这不容易哈、啊，因为一个抵挡，一个攻击你的人，一个批评，他仍然不容易，那心上一把刃，心上刃，心上一把刀。
而且特别是在一些社会环境下，就是看，比如说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
不公平、不公义，
就不是说他加在你身上的那些苦，而是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你要去做什么，
可以去做什么，
或者你身边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你会让他怎么劝他做，应该怎么做？
对啊，会怎么说？
我就很 confused 啊。对啊，就因为
我跟他讲，
就是
你怎么做？
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看到不公平的是怎么样？
比如说现在最就是国内那个温州的事情嘛，对啊，那就是会有亲人，就是这些人他们的亲人死了，然后但是政府又不给他们一个交代，那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做？他一个人又不可能反抗得了政府，或者是还有一些人他能去帮助一些人，然后或者是去传福音或者怎样，然后被抓了。
好像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跟这里说的存心忍耐。
这
怎么忍耐？那个更多的是看到别人，这个应该是说就是
对
你切身的事情。
别人对你的信仰有疑问，然后跟你提出一些东西。
就你会比如说被别人挑战或者挑衅这样子，
那
你师父都坐牢了，你还在这干嘛？
或者说你，比如说你花很多心血培养一个，就是培养一个慕道友，你在他身上付出很多，但是他一直就是怎样讲说拒绝不信主，很多人就是去细心就不管他了，但是那时候你就要有忍耐的细心去对待他，可能。You never know， 可能有时候
you fancy
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慕道友，比如说，我还蛮尊重那些慕道友，他们就觉得不搞清楚，他们不接受，就是 very strong man 的，那就要看你有没有忍耐，就陪他一直走到。很多人就没有陪他，
这样比较好吧。就那种你跟他说他就信，你不会被吓到？
不过那个丹尼，你问那问题是好问题啊，就是说。忍耐，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到底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个社会上，或在这个时代里面看到很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倒是一个好问题。那这个问题的根本的答案是说，从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三章以后，这个世界就在撒旦二者的手下，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公平，也没有公义，也没有公正的事情。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只有认为自己所站的位置是对的，人不会认识自己的位置是错的，也就是自我的主观，就是主观的认定他站的位置是对的，你都是错的，就是你是对的也是错的，因为从我看你都是错的。我的意思是说，从亚当夏娃之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世界就是握在恶者的手下，那在这个恶者的管制之下，撒旦的邪恶的势力管制之下，本来就没有公平，也没有正义可言。好，那一个政府没有做到公平正义，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中国有不公义的事，美国有没有呢？
有。
挪威有没有呢？
有。
挪威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国家，都能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知道一定是邪恶的势力进到那个人的心里面，他自己以为他是 somebody， 他来做一个什么东西。哎，就是说在我们以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希望我们也变成那一个分别善恶树果下的牺牲者，也就是说我不会常常以为我站的位置是绝对对的，应该是说我要站在神的位置，那才是对的，用神的眼光看这事才是对的，而不是我看的是对的。那个人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呢？因为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对的，他才敢下得了手啊！我怎么能敢杀那么多人啊？ 就他认为他就认为他是对的嘛，其实他是错的，我们大家知道他错了，就他自己不知道他是错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使一个人的眼睛瞎了，他不认不出那种客观的真理，他只认为他自己主观认为对的那个是对的，那这是最大的危机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面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没有公义的世界，那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撒旦所管理的世界，本来就这样。好，那真正的公义在哪里？真正公义在神的里面，在主里面，只有在主里才找到真正的公义。意思是说，在这个短暂的世界的存在的这一段时间是没有公义的，可是把这时间拉到无限长的时候，信主的人神按公义来审判，那神在这个永恒的角度看，这个人虽然受了委屈了，这个人可能在挪威现在被杀了，可是他信主了，主必然为他预备永远的救赎救恩。那这个从永远看，神的公义仍然是存在的，从短暂看，这个世界是不公义的，从永恒看，神是公义的，好不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态度，好不好？希望他不会太困扰你，好吗？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啊。所以你不要太多不舒服、啊、这世界本来是这个样子，在中国会发生的事，在台湾也会发生，在美国会发生，在挪威也会发生，不论这个国家的制度多完全，人的心一旦有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辖制的话，这在台湾天天在闹，所以这个很好讲。你知道台湾多可怜吗？国民党就认为他是绝对对的，民进党就认为他绝对是对的，都觉得对方在卖国，我都不知道谁在卖国他们就觉得他们在卖国，他觉得他在卖国，就是每个人都站在自己位置想嘛。所以我们天天看，我就知道什么叫做分别善恶树。就分别善恶树就是你站在自己的位置，就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你不会认为自己错在哪里。连那阿扁贪到这个地步都认为他是绝对对的，你是怎么办？哦，对不起，我没有要批评。那我们来祷告，关掉。
好。